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都是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但是主，你拯救了我们，你不是仅仅的让我们可以活着，而是给我们有属天的盼望，给我们有天国的盼望，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给我们活泼的福音。我们为此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你眷顾我们，让我们的灵性不断的提升，特别是借着对真理的认识，我们的灵性提升。求主你让我们就可以在地上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使我们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扰乱，胜过这个世界当中的艰难。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的盼望。好，大家打开哥罗西书。好，大家打开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好，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哥罗西书，好，就是在腓立比书后面，哥罗西书第一章。好，哥罗西书一章23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小心，好，小心那些虚假的盼望，或者说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失去福音的盼望。所以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23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23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为什么读这节经文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小心虚假的盼望。我们之前都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上次我们是讲了说怎么用盼望来去胜过私欲，对不对？我们要晓得说我们靠着盼望引导人里面，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但是这个欲望关键是用的好不好，用的合宜不合宜，用的不好就成为私欲。但是被盼望所引导的时候，用在更高的地方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的求知欲，我们的这种人里面的自尊，对自由的追求，啊，对圣洁的这种强烈的愿望，这种追求，那么就使我们这个人变得不一样。那么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其实大家需要去知道，我们借着这几次的分享，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人的盼望，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的话，其实按道理来讲，这个人在这个世上几乎就活不成，是不是？一个人如果完全没有盼望，他觉得很绝望的话，都活不下去，生存的意志都不能存在。所以人其实很需要有盼望。而我们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生命的盼望，是最确切的，最宝贵的，就是让我们有永生，让我们进天国，让我们知道说今生的软弱，今生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罪恶过犯都会过去，我们将来要成为圣洁全然无瑕疵的，不单是灵魂彻底洁净，身体也是全然荣耀的，对不对？这是福音里面给我们的盼望。所以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给我们这些应许，当我们把这个福音真理吃下去以后，我们就开始有了福音的盼望。所以保罗在这里对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他就特别讲到一点，说希望我们在所信的道上面要恒心，根基稳固，要小心不至于被人引动，失去了什么呀？福音的盼望。他就特别强调一个，不是说你们失去福音，而是你们小心不要让人把你们福音里面的盼望给你们给偷走了，给拿走了，是不是？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刚才跟大家说了，你去看到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非常宝贵，是独一无二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那么我们福音给我们的这个盼望有没有可能失去呢？有些弟兄，哎，梁弟兄，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对，我们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人领受了福音，救恩可能失去不可能失去？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的救恩可能不可能失去？会不会今天应该是能得救，明天搞不好就不得救？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上帝讲的说我的羊怎么样，一只也不失落，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叫因信称义。但是福音的救恩不会失去，但是保罗在这提了一件事情，说福音的盼望我们是有可能会失去的。 就是你这个人是得救的，但是你失去了福音的盼望，你失去了一个领受福音之人应有的那种盼望的样式。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失去这些呢？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去讲的呢，就是借着哥罗西书里面的经文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说你要去知道福音的盼望是怎么丢掉的。我们说其实弟兄姊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走在路上，你是带个钱包在身上，然后你习惯性的有的时候钱包放在口袋里，你会摸一下啊，钱包还在是吧，然后你往前走。好，你这个钱包要被偷走然后又让你不发觉，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啊弟兄姊妹？对了，换一个，就是把你的钱包拿走换一个，然后你摸啊还在啊，一摸还在，所以一直回到家还没发现，是不是？你看呢，有很多这个什么掉包计，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人去银行取了钱，然后拿了一厚厚的一沓子钱放在一个包里，然后小偷来偷了，小偷知道他去银行取钱，然后拿的报纸啊，拿的其他东西，然后突然手很快给他掉了包了，他一摸，哎，这个包还在，一摸厚厚的，但回到家才发现里面钱换成报纸了，对不对？换成其他东西了。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盼望有可能失去，但是失去盼望是怎么失去的？其实常常就是中了掉包计，是吧？就是我们说的今天要讲的，说要小心虚假的盼望的意思就在于此，就是当我们中了掉包计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其他的东西把我们这个福音的盼望给拿走了。我还不知道呢，我还以为我是正在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呢，结果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去让大家去知道的，就是我们去看我们这种福音的盼望会被什么东西所代替。那么我们来继续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我们来读圣经，我们再往后看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哥罗西书二章八到十五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哥罗西书二章八到十五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毕竟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好，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注意，就是在这里的话，大家会注意，特别是第八节的经文，保罗在这讲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那么第二章第四节，保罗还说什么呢？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你看，他就讲了说，其实我们讲魔鬼也好，或者世上的那些抵挡福音的那些恶人也好，或者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也好，我们经常有一个危险，就是福音被替代掉。用什么替代呢？我们说第一个你要小心的虚假的盼望，就是世上的理学，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的这些东西，把福音的盼望给我们偷走了。所以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保罗又跟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去回忆福音，让我们去看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谁里面啊？都在基督里，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了丰盛，我们也在基督里面 得了各种各样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提醒我们说，你不要以为那些人间的理学那些东西能帮你，其实你们受的不是肉体的割礼，受的是什么呀？其实我们受的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要知道，然后一切有碍于我们的这些字句是被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然后我们就仗着基督的十字架夸胜。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小心。我们说第一个我们大家要小心的虚假的盼望是从人间的理学，是从人的虚妄，从人的虚言，世上的小学里面来的。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讲弟兄姊妹，其实福音它是一个理论呢，还是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它是历史事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理论推演出来的一件事情，还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啊？实际发生。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理论和事实不一样的地方，理论是有可能错的，对吧？但事实是不可更改的，阿们吗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基督教的福音信仰是基于事实，而不是根据理论。我们会在圣经当中去总结，比如说保罗的书信，把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意义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以及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为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靠行为得救不了等等，这些他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一切它的根基不是理论，根基是什么？根基是事实。所以那你说梁弟兄，这个事实跟这里面的理学有什么关系？问题就来了，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软弱，福音它是根据事实，所以它就表现出来很大的一个朴素。福音有一个朴素性，就是他讲耶稣钉十字架为罪人死，谁接受谁就得永生，是吧？这就是福音讲的。福音讲的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真的死了，血流出来使罪得赦免。然后那么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就经常会觉得说，一件事情仅仅是这样子太朴素的福音呐，我们就容易觉得不够，哎呀，不够深奥。其实福音是不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弟兄姊妹？其实福音才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这是一个事实，其实是最大的奥秘。神的儿子上帝成为人，然后居然无罪的上帝，无罪的耶稣为罪人死了，然后死后三日从死里复活，他的血流出来使我们罪得赦免。这个其实在人看来的话觉得是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实，这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那这时候我们人的软弱会带来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对福音的这种朴素，信耶稣得永生，我们觉得不满足，所以我们就想用一些理学，用这些东西来加添一些东西在福音上面。这个时候人的那些东西就会把我们吸引走。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你去看我们的圣经和佛教的经典是大不一样的。我们的圣经其实是浅显易懂，是吧？我们的圣经一点都不玄妙，同意吧弟兄姊妹？圣经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特别讲到福音就是最清楚最明白的。讲到上帝的创造，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么简单，对吧？你看到那我们中国古代的什么这个太极理论，什么就是说什么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不是啊？然后这个老子的道德经一开头怎么讲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吧？哇，然后讲的你，然后佛，这是我们讲的佛经那些什么什么心经啊那些东西，你看哇玄得不得了，是不是啊？人是很容易被这些，真的，你去看我记得这个那个时候看，就是爱因斯坦刚刚发明相对论的时候，他然后他的论文发表出来了，然后有一个这个物理学家跟另外一个物理学家说，据说现在全世界只有三个物理学家能够看懂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然后这个物理学家就在那儿说，第三个是谁？就意思什么呢？就是爱因斯坦是一个，我是一个吧。好，第三个是谁？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都看不懂的理论，那就好啊，那就高啊，那才厉害啊，对不对？但是福音怎么样子？福音讲的可清楚，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简单不简单？清楚不清楚？清楚。然后耶稣的家谱一列，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人就常常会对这些东西觉得哎呦不满足， 我不满足，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些世上的小学，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说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把我们给掳走了，我们就会钻到那些东西里面去，觉得说福音太简单，福音没意思，讲其他东西吧。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清楚，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到说，跟弟兄姊妹也讲过，在基督徒当中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经常会认为圣经福音真理太简单，学神学我们觉得哇好高啊，你学过神学哦？其实到底是神学高还是圣经高？弟兄姊妹，到底是神学更奥妙还是圣经更奥妙？圣经啊，你但是我们经常会对那些学如果学神学的人说这个是一个神学家，大家就好像肃然起敬，是吧？我不是说让大家以后不尊重神学家，见了神学家你踢两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确实很容易把人的这些理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但是把圣经里面清晰明白的事实我们给轻看了。所以我们说，当我们，那你说这个跟盼望有什么关系？当我们把福音，就是这个简单的事实带来的盼望，我们给它轻视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倾向于去找那些理论，然后在理论当中去找所谓的盼望，我们就开始掉入网络。我跟你讲，概不能免，概不能免。怎么呢？比如说有一些世上的理学，因为保罗在这里讲的世上的理学还不是我们说的神学，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去讲。这里面其实世上的理学，我再问大家，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帝为罪人死，他的血流出来使罪得赦免，其实这个真理按着人的理性能不能理解？其实人的理性是理解不了的。因信称义，人的理性能接受吗？什么？一信耶稣什么都不干就进天堂了，能吗？其实按着人的理性理解不了的，对不对？你说我是个大坏蛋，坏到一个地步要钉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求情，然后说一声耶稣啊我信你，然后进天堂了。那个是个慈善家，到死也没信耶稣，最后下地狱了。按照理性来讲的话，理性能同意吗？同意不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当我们把这个简单的福音的事实丢开，让我们的理性去做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失去福音的盼望。我们但是人，我们刚才讲了，没有盼望人活不了啊。所以有些人把福音给否定了以后，他用他的理论构架了另外的东西让人做盼望。比如说，哎呀，不要再讲什么死里复活了，不要再讲天堂了啊！其实啊，我们的盼望就是人类的进步，人是不断进步的，借着科学技术、教育、思想、联合国，然后人类社会就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子孙将来会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盼望的，同意吧弟兄姊妹？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办了微信公众号，我那时候哎，这是两年前还是多长时间，那时候发现联合国也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呀，觉得一看联合国宪章那些，你里面还是很容易激动的。你说其实想想当然很伟大了，因为人类历史上以前从来没搞成过联合国这样的，然后联合国也去干涉，特别是对那些罪恶的事情会形成干涉，觉得哇了不起了不起，是吧？但是这个是跟福音的盼望相比如何？如何弟兄姊妹？你就会看到，如果一个人当他没有福音的盼望，他是照着这些理学，照着这些理论说相信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啊，随着教育的提升，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然后最后一切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们努力吧，朝着那天努力吧，这个是不是福音的盼望？我再问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被这种盼望抓住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这个钱包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讲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他的钱包已经被拿走了，换了一个，是不是啊？福音的盼望拿走了，其实变成属世的盼望了，你明白吗？做成变成属世的盼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是真的。耶稣基督为罪人流血，凡信他的就罪得赦免，这是真的。凡信他的就有永生，这是真的。我以此为基础来形成我的盼望，这个和我们刚才讲的按照理学形成的盼望绝对不一样，阿们吧。因为你如果仅仅是按理论，你形不成这样的盼望。比如说你如果仅仅按人的理论再讲一件事情，复活其实按照人的理性能接受吗？ 弟兄姊妹能接受不？有些人说人死了，火化了，梁弟兄都烧的渣都不剩了，就剩个骨灰，骨灰还埋在地里，后来都化了，咋复活呀？你说吧，你信不信复活？弟兄姊妹，我们将来你说不不，我死了不让他们烧我，那你死了了你也管不了了呀，是吧？行不行？哎呀，行不行啊？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哎，将来上帝让我们复活不？梁弟兄，这个不存在问题。将来上帝让我们复活的，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没有的，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摸不着的？不是，摸得着的，摸得着的。在神有没有难成的事啊？没有，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在福音里面的盼望。但是当我们对福音开始轻看，重视所谓的这些理论的时候，这个时候世上的理学，虚妄的小学就把我们福音的盼望拿走了。我再讲，有没有可能出现有基督徒已经信了耶稣是得救的，但是他里面的盼望不是福音的盼望？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一个基督徒他里面的盼望其实是这些属世理学的盼望？绝对有，真的有，是不是啊？有些基督徒就是他已经信了耶稣，已经得救了，但是被骗了。我说什么意思？我就举个例子，圣经上面讲，这个世界上面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眼睛，心灵的眼睛是明亮的还是瞎的？被谁刺瞎的？被魔鬼，对不对？那基督徒心灵的眼睛打开了没有？打开了，我们不再瞎了。但是我讲说，当基督徒，我们现在在讲基督徒的盼望，你明白吗？当基督徒他被这世上的理学这些东西把他抓走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心灵的眼睛没有瞎，但他心灵的眼睛闭上了。阿门吧，弟兄姊妹。一个眼睛一点都不瞎的人，但是他眼睛一直闭着，其实他跟瞎子差不多吧，同意这一点吧？你明白？所以有些基督徒为什么活不出那种盼望的生活，就是因为他注重的都是这些世上的理学。如果他接受，他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他哎呀觉得进化论这些东西很对啊，我就要接受这些，我要怎么样子，这个时候他福音里面的盼望一定是不坚固。而且福音里面讲到福音的盼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闭上眼睛，他会屏蔽掉福音所给他的盼望，给他的安慰，给他的激励，这些对他都没用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小心。那你说哦，梁兄，你的意思是不是除了圣经以外其他的书咱最好别读了，免得被世上的理学给抓走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去读，但是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一定需要去知道的，说这些东西不能代替福音。阿们吧。你不要用这些世上的理学代替了你对福音的盼望，代替了你在福音里面领受的，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我就说其实我们在世上应该越多的学习越好。我们以前特别是上之前讲了几讲，说基督徒做一个智慧的基督徒，我们跟大家讲过，对不对？你应该学，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是上帝所造的最聪明的受造物。阿们吧。所以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你去学，你去看上帝在人身上的作为，你去吸收，你去消化，你去看上帝的作为。但是你在这方面，你不要去轻易的以为说这些东西能把福音推翻，一定推不翻的。而且你越去看一个正确的理论，人的智慧结晶一定是跟圣经真理，一定是跟福音真理，它是互相冲突呢，还是应该不冲突？它应该不冲突。所以你越学这些，所以我们基督教对考古学一点都不害怕。梁弟兄，恐龙骨咱害怕不？不怕。怕不怕恐龙骨啊？基督徒怕。哎呀，圣经哪讲恐龙？圣经没讲过恐龙，对吧？圣经没讲。但是我们怕不怕？一点都不怕。圣经对历史，我们基督徒对研究历史怕不怕？哎呀，别研究历史，万一研究出来后来发现出埃及记是假的怎么办？出埃及记不可能是假的，因为以色列在那儿呢。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考古，你去研究历史，一定都证明上帝的话，阿们，诚信真实，绝不虚谎。阿们吧。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不要把这些世上的理学代替圣经，代替福音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研究去伪存真。阿们吧。然后好的我们学习思考，不好的我们丢弃，然后我们坚固我们的福音信仰，我们福音的盼望就越来越坚固，不会变得不坚固。但是当你把这些东西举得超过圣经的时候，我跟你讲，不管是什么人的理论，只要你把它举得超过耶稣基督的福音， 都成为你的祸害。包括我们主日讲到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比如说神学，当基督徒把神学举得比福音还高的时候，福音结果成了服侍神学的了，这就成了王子走路仆人骑马，这个活是好了还是有祸了？这个国就有祸了。基督徒也是如此，当你把神学，哪怕这个神学，你说这个神学家非常的好，非常的敬虔，提出了很多很好的理论，都是高举基督的，但是你不高举基督，你高举他的时候，你就败坏掉，是不是？这个就是世上的理学了，这就变成为你的祸害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把人的理论当成了我盼望的源头，你就非常的可悲了。就是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有的弟兄姊妹学神学，学着学着把基督忘了，他的目标变成说以神学为根基啊，然后建立他的信仰根基来去服侍上帝。我说完了吗？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本来应该以福音为根基，要去服侍基督，要靠着福音的大能来去服侍人，这个时候你的神学学习对你一定是有造就。但是当你把神学举得超过基督的时候，你的盼望是我把神学要学好，我要学好这一套神学，或者我学几套神学，学完了以后我就特别厉害，你一定会失望，因为他没这个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当我们去看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的盼望是放在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藏在基督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然后把一切的我们那些仇敌都掳来，我们是仗着十字架夸胜，这是事实，就是事实。我接受这个耶稣救赎的这个事实，我以这个事实为基础建立了我的信仰，加强了我的盼望，我一切的盼望就变成真正的有根有基。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说比如说你如果讲理论的话，说一个人怎样怎样啊，干到这个理论呢、啊，他是心理学的理论，他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那样的理论他是怎么怎么样子，我说这些你都会发现，你会很多照着理论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的不确定。但是真根据事实，我们说这个人出生了没有？出生了。大学毕业了没有？毕业了。现在干什么呢？做医生呢。你根据这些事实，这些事实能改变不能改变啊？弟兄姊妹，改变不了。耶稣基督为我死的事实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我信了他的事实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上帝的话语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上帝应许的是什么呢？上帝应许的是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是给我们的。上帝应许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怎么样子啊？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这个时候你的盼望坚定不坚定啊，弟兄姊妹？我们就再讲，你如果仅仅根据理论，我们今天下午还有个弟兄姊妹问我这些问题，他就问到说，比如说像这个基督徒生病啊，他说哎呀，这个基督徒生病啊，我们这个教材上面讲说生病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呢是上帝的管教。他说梁弟兄，这个对不对？这个对不对？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时候你就显出神学理论的局限性了。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是，我知道这是归纳法查经归纳出来的。大家知道圣经上面有没有说有被上帝管教生病的例子？有没有啊？有。有谁啊？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大家记不记得？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然后毁谤摩西嘛，说摩西娶了个外邦女子，是吧？他老婆不是我们以色列人，然后上帝突然在荣光当中显现，然后米利安怎么样子啊？长大麻风了，是吧？但是你用神学理论去总结的时候，你说哇，还有这种情况，上帝、万一有一天反正生病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上帝管教我。好了，我说米利安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特例啊，弟兄姊妹？你仅仅就用你的归纳法把它归纳出来，然后说人生病的原因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其中一个是上帝管教，所以你一生病你就怀疑说我是不是上帝管教，对不对啊？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对生病你对疾病的认识到底是基于神学理论呢，还是基于福音真理？你开始基于神学理论在思考。但是我们回到福音真理，所以我就提醒他，我说圣经上面确实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你要去从福音看，福音里面讲说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阿们吧。 圣经里面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吧。所以是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我不可以随便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可能是被上帝管教，阿们吧。但我根据的是什么？我不是仅仅根据神学理论。如果你根据神学理论，神学理论他织的网就算再密再麻麻密密麻麻的，他总有漏洞，阿们吧。但是福音不是这样子的，你去看福音，福音这个事实在这摆的，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提醒的说，其实保罗的意思也像主耶稣讲的意思，主耶稣跟门徒说我要离开你们了，你们不要忧愁，你看天上的麻雀也不种也不收，我的天父都让养活他们，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对不对？保罗讲的是什么意思？保罗说你看神不爱惜他的儿子，他最爱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我们还担心什么呢？神既然把他儿子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嘛呀？叫我们这些爱神人得益处啊。你这个是从福音这个事实里面看到，就是我说你如果根据理论，我再讲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根据理论说爸爸有可能好也有可能不好，如果一个孩子是根据理论看他爸爸的话，他就会担心，对不对？但他根据事实呢，不，虽然理论上面我知道世上有好爸爸有坏爸爸有怎么样，但是我爸爸一直特别爱我，他说经常是体恤我怜悯我关怀我，特别喜悦我，经常鼓励我，所以这个孩子去看他爸爸，如果根据理论的时候，他有些事情他软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爸爸会怎么对他，阿们吧。但是他根据事实，爸爸爱我这个事实去看他爸爸的时候，他还有这种恐慌没有？他就没有了，你明白吗？这就是福音和理论之间的区别。人总结的理论总有缺陷，但福音这个事实才成为你坚固盼望的根基。上帝这么爱我，上帝让他的儿子为我死了，将万有也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所以我有盼望，我有天国的盼望，我知道前路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上帝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中得益处。这不是根据神学理论总结出来，是根据福音这个事实，福音的意义我看到的，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去小心，这是我们要去知道的第一个你小心的虚假的盼望，就是你跑到理论当中，你跑到理学当中，哪怕是神学里面，你去找盼望，然后用这些把福音的盼望给丢了。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以你去，我再讲，你去看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以弗所教会主批评他们说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了，阿们吧。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刚信主那段时间比后来喜乐呢？你有没有发现，按道理我们是应该越信主时间越长是越喜乐还是越不喜乐？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应该越喜乐，你是应该越信主越有盼望的还是越没有盼望？哎，那为什么起初的爱心会丢掉？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回忆说，哇，我当时第一刚开始信主一开始的时候那段时间特别喜乐特别高兴，然后后来这个喜乐就越来越少，盼望就越来越少，你知道为什么吗？原因在这里，因为你刚信耶稣的时候没理论，阿们吧。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刚信耶稣已经理论一大堆了，说神学一大片？没有。但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的软弱。保罗为什么在这里提醒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你们小心人用人的理学、世上的小学、虚妄那些东西把你们给掳走呢？因为我们人有这个软弱呀。哎，信了耶稣了，现在信了半年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啊，我得把整本圣经全部读完，然后又听说了有神学这回事儿，好了，我再去学一些神学知识。啊，又听说了什么东西，他开始往理论里面钻，往理论里面钻，不知不觉当中，他的盼望已经从简单的福音事实变成了根据理论，然后理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数到一百，然后越看越晕，越看越没信心，越看越不知道上帝真的会爱我吗？你想想你当初信主的时候，如果你是听福音信主，我不是讲那种说的这个是被吓进来的啊，我是讲真的，你一开始听福音讲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听这个福音信主说你高兴不高兴？你那个时候是圣灵做工，你说哇，上帝这么爱我，然后后面再给你讲福音的时候还是很高兴，因为只要他是讲福音，他告诉你说你看 耶稣是多么的宝贵，是上帝最爱的儿子，是无罪的，然后为罪人死了，表明上帝是多么深的爱我们。哇，你的信心又提升了，对不对？盼望又提升了。但是你钻到理论里面去，开始一二三四五，哪些能套我身上，哪些不能套我身上，哪些情况上帝开管教我，哪些情况上帝会发怒，怎么样子的，就开始绕了。你明白吗？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是不让我们学神学，不让我们有系统性的理论总结？不是，这些都要。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你去学习神学，你去看别人怎么解经，别人怎么认识这个福音真理，你去做借鉴做参考的时候，对你常常有提升作用。但是你只要把神学一直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你要神学一定是仆人，耶稣一定是主人，阿们吧。神学一定是使女，耶稣一定是主母。神学是为福音服务的，这才对。这样子你的喜乐就加增，你的盼望也会加增，而不会被理学的那种虚假的盼望把你真正的盼望给代替掉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好，你要去小心的，你不要被这些理学，就是理论的这些学术的这些东西代替了事实的福音所带给你的盼望，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小心私欲的盼望。我们还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读，我们还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读，我们来读，往后翻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好十九节，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二章十八十九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好，你注意，我们这里面我们想要这个，因为这两虽然只有两节的经文，其实内容很丰富，但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盼望，我们特别是要讲你要小心那种虚假的盼望。所以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这里面保罗在讲有一些人是抵挡福音的人，他们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些人是装作故意谦卑，然后还要敬拜天使，但是他们要夺去你们的奖赏，其实就是夺去福音了。然后这等人拘泥在所见到的，然后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就是他的欲心，就是他里面有一种欲望。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其实一个人经常很灰心的人有没有吸引力？一个人走到哪儿都是垂头丧气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昂首挺胸的，可以，哇，没问题，我们就很容易被这种人吸引。但是你得搞清楚，一个人好像很有盼望，他是因为啥？你知道保罗讲了说，这种人为什么会吸引到哥罗西已经领受福音的弟兄姊妹，把他们都给拉偏了，甚至说保罗说把他们的奖赏都给夺走了，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有一种意志力很强，但是保罗一眼就看穿了。保罗看穿他们的意志是来自于什么呀？是来自于私欲。说他们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就这些人自信满满啊，这些人表现得非常胸有成竹，但是他们是欲望，他们是欲望。所以我说，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盼望来讲的话，我们对那些灰心的人，我们一般不会把他们当做领袖，也不会把他们当榜样，阿们吧。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整天唉声叹气灰心失望，你说来吧，你做我老师吧，请你做我老师，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你绝对不会。但是另外一个人好像做事很有盼望，很有定见，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被他吸引，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不，你要小心这些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得注意去看，就是我们说你要防备的第二种虚假的盼望，就是我说私欲的盼望。私欲的盼望和福音的盼望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区别，你要去看。我们说私欲的盼望，我讲有几点，好，有几点不同。第一个你要去注意的，福音是不是道成肉身的福音呢？
是。
福音是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但是私欲，你看他这里面讲说，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怎么自高自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一个人被私欲抓住的时候，他表现出来那种盼望，表现出来那种确切感确据，那么他不是来自于福音，不是来自于福音。他的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这里面讲的无故的自高自大，他的欲心很膨胀。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上次跟大家读的是雅各书第一章的经文，雅各书里面讲的说，私欲既怀了胎就怎么样 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说你注意，有包括一些哲学家、一些思想家，他们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神学家也有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基督徒也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用一个比喻，就是其实私欲一直想把你这个人吃掉，就是我们讲的私欲。私欲一开始，特别对基督徒，当你已经有了属灵的生命，私欲有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像有一些这个哲学家说的一样，它像一个小虫子，只是在你耳边嗡嗡嗡嗡嗡的想影响你，但是这个声音慢慢会变大，这是他们总结的。后来就好像黄河的水在那里汹涌澎湃，你就只能听见他的声音，别的声音你听不见了，你就会被这些东西所激动。我就举个例子，现实当中的例子，我不讲那么抽象了。比如说做传销的人，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新闻讲做传销的人，是吧？那些做传销的人一开始，当别人跟他讲，他发现哎，你们好像是传销啊，他很警醒，他不去，对不对？但是后来开始被传销那些东西把他洗了脑以后，我那时候看过一个新闻，说那个是在哪里端了一个传销窝，里面有好多人，其中不少是大学生，然后警察过去把这个窝点给端了以后，那些大学生哭哭什么，你知道他们哭什么？他们，你把我的发财梦给我破坏了。他们是非常不满意警察把这个窝点给端了。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原来传销的那些声音呐，这时候哎呀来吧，反正传销卖啥都有，对不对？什么卖床垫也有，卖这个卖那，反正一开始他们觉得很荒唐，但是慢慢慢慢的那些东西，我说小虫子变成了一个大巨兽，这个大巨兽把这个人给吃下去了以后，就像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大家记得圣灵是不是能重生我们？弟兄姊妹，圣灵能重生我们，但是当一个人被私欲给吃掉的时候，就是我相信雅各书里面讲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的时候，他在做一个类似的类比。你们，圣灵把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是变得低端呢，变得猥琐呢，变得败坏呢，还是变得圣洁，追求良善，追求敬虔啊？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对不对？但是当一个人被私欲抓住以后，被私欲吃下去以后，这个人也是大变样。但是这个人，我们不讲所有的方面了，我们就讲说这个人在盼望上面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他开始被私欲所控制，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些虚妄的盼望，但是他有一种盲目的偏执性的来抓住这些东西，我一定要实现这些。就我们刚才举的传销的例子，警察都去解救他们了，他们不愿意被解救。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再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这是在搞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警察都来救你们了，你们还不赶紧走？而且你去看一些新闻，还有一些新闻很可怕的，有孩子大学生进了传销了，对吧？然后他父母知道了，跑到那边想把儿子拉出来，结果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新闻？结果父母，然后那些传销组织跟他父母开始讲，父母也进去了，是不是啊？哎，你说这些人傻吧？如果是我不会那样的。我跟你讲，不是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私欲。其实传销是最典型的，利用人的私欲，把人给彻头彻尾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阿门吧，弟兄姊妹。传销讲不讲盼望？我再问弟兄姊妹，讲不讲盼望？非常讲。今天虽然十个人挤个屋子，但是你们将来个个都是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是不是？都是这样子骗人的嘛，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你去看，你要去分辨。你说，哎呀，梁弟兄，你不是也讲，你也讲的上帝是把万有和基督一同白白赐给我？我觉得他们讲的跟我们讲的很相似啊，差不多。我跟你讲，大不一样。怎么大不一样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福音是道成肉身，什么意思？道成肉身就是基督成为人，上帝成为人。福音是要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怎么样子啊？照什么地步去行。福音要我们在信心里怎么样子啊？看自己看的何宜。但是私欲的盼望是什么？私欲的盼望就是让你虚幻，让你偏执，让你是抓住自己的幻想绝不放弃。搞传销的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他是不是抓住自己的幻想绝不放弃？但是其实他脚踏实地不脚踏实地，完全不脚踏实地。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被私欲从小虫子变成一个大巨兽把它吃掉，他一旦被吃掉，一旦就是在他盼望这个表现来讲的话，私欲的那个盼望成为他的盼望，这个人的表现和福音给人带来天国盼望、满有盼望是不一样的。 福音是让我们满有天国的盼望，但是脚踏实地。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我说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说弟兄姊妹，你不要变成那种求神迹的犹太人。职业要不要提升？基督徒家庭要不要提升？子女教育的水平要不要提升？你要提升该怎么提升？哎，上帝突然一下就让我聪明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去学习，你该向人学就向人学，该买书就买书，该考证就考证，这叫做正常途径，阿们吧。你要提升你的技能，这其实就是福音说的啊。你说这你刚才还说福音胜过理性，对，福音超越理性，但是福音违背理性不违背理性啊？不违背的，你明白吗？但是私欲的盼望在这方面来讲的，所以我们说福音是道成肉身的，是上帝成为人，然后私欲里面的盼望是根本脚不沾地儿的，是好高骛远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记得圣经里面讲的说，上帝使我们稳行在高处，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把我们提升起来，从高处看事情。我昨天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还讲，我说福音是给我们带来有盼望，让我们看事情怎么看呢？我们原来好像在地上有很多事情像迷宫一样，我不知道哪儿走得通哪儿走不通，然后钻来钻去。福音是把你提升起来，让你从高处看，你知道有些事情是通不了的，不考虑，有些事情虽然现在艰难，一定能够行的，这是福音告诉你。然后呢，福音是不是就带着你在天上飞了？不，福音让你看见这些，你从高处看见是稳行在高处，而不是飘荡在高处。你从高处看啊，事情是这样，好，我知道这条路人以为是活路，其实是死路，人以为找到了发财的捷径，我知道这条路是走向灭亡的，这条路是会让我的肝都刺透的，所以好，我不走这条路。这是福音做，然后福音教你一步一步往前走，该学习去学习，该进步去进步。你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你认真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慢慢的4000、5000、6000。但是我跟你讲，私欲的盼望不是这样说的，对吧？私欲的盼望怎么讲呢？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是吧？来一捧大的，一赌。上帝祝福你，你就得着了，你就怎样子了？可怕不可怕？你看圣经里面，箴言书里面就曾经讲过呀，有个淫妇勾引少年人，他说我刚刚跟耶和华祷告过，我丈夫就正好出门了，而且一出门是半个月，我把床榻收拾好了，结果我一出门我就碰见你了。你看你哇，可怕不可怕？他说他的意思什么？耶和华安排你过来的。你看可怕不？弟兄姊妹，这些就是想让人，我说这种所谓的私欲的盼望，就是让人走捷径，让人好高骛远。我再讲，我说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还不至于说到了做传销的地步，但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是脚不沾地儿的，一讲到盼望的时候就急得不得了啊，就是好高骛远，就希望说自己哎呀我要怎么怎么样子的，我马上好像要发大财了，然后看见别人发财就觉得说我怎么不发财，我也应该像他那么发财。我说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呀？别人做了12个小时的工作，一个月赚4000块钱，你只做了7个小时，然后你赚了3500，你还不满意，那对吗？是不是？别人在那里认真学习在长进，你什么也不学，然后你要求比他的收入还要高，合理吗？哎，如果上帝真的是公平的，上帝是不是绝对公平的，弟兄姊妹？是啊，上帝是绝对公平的，为什么会在你这儿就不公平了呢？你又不努力，你又不上进，你又不学习，结果你收入高的一塌糊涂，应该这样问才对啊，上帝公平哪儿去了？你在要求上帝变得不公平啊，弟兄姊妹，是不是？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当人是被私欲的盼望抓住的时候，他就出现一种好高骛远不务实际，这个想法他的很多所谓的盼望是非常虚妄的。真的，我们基督徒当中有没有啊？也有。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有跟我交通，然后一讲哎呀什么认识的一些亲戚朋友，然后同村的人发大财了，他觉得他也可以。我说你的计划在哪里？告诉我。他没计划，他那么聪明，我也这么聪明，他一年能赚10万，我觉得我赚10万也应该没问题，是不是这样说话的，弟兄姊妹？那他也两条胳膊两条腿，我也两条胳膊两条腿，他两只眼睛我也两只眼睛，他一个脑袋我也一个脑袋，
是啊，李嘉诚也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啊？那李嘉诚一年赚几百亿，那我也能，对不对啊？这是不是盼望？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很坚定的认为说不，我不跟李嘉诚比，但是我现在一年赚五万，明年我一定能赚五十万，你有这种私欲的盼望，如果有传销窝点的人来兜你，来骗你，来引诱你的话，几乎一兜一个准，一骗一个准，阿们吧。有些弟兄姊妹其实真的只是上帝在保守，因为里面有一种浮躁，是私欲的盼望，这是虚假的。福音给你盼望，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把万有和基督一同白白赐给我们，阿们吧。但是上帝不背乎他自己，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发财，还是为了塑造我们？是为了塑造我们。神的意思是好的，神是公平的，神是慈爱的，神会给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但是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人种的是什么，怎么样子啊？收的是什么？是啊，你就撒了这么小一把种子撒在地里，然后你要求上帝给你十亩地的收入，你想让上帝干嘛？到底你是不是想让上帝作弊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不对的，弟兄姊妹？所以那你说咋回事？这就是我们说福音的盼望和私欲的盼望两个截然不一样的地方。福音的盼望是确确实实的，上帝允许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丰盛，基督的丰盛都属于我们的。但是你要得到这些丰盛，你要得到这些应许，你要得到这些祝福，你该殷勤的要殷勤，你该努力的要努力，你该学习的要学习，这就是福音。而私欲的盼望是什么呢？私欲的盼望就是你什么也不用做，你只要想，或者说你只要祷告，然后这些就都到你手里了，这就是私欲，这就是私欲。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有没有很多基督徒其实打着上帝的招牌，其实他的盼望是私欲的盼望。很多有些基督徒不好好工作，还想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祝福我的啊，我们家会越来越丰富的，我们会越来越好的，你好不了。又不愿意学习，所以我再讲一个事情，比如说像我不单讲传销，我包括讲直销，为什么像这种，其实这种经营模式，像直销这种经营模式，在底层的员工一定是赚不到钱的，是很惨。但为什么在中国发展的这么厉害？安利是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啊？美国公司。安利在美国的销售额跟中国根本没法比，因为安利原来他们的工厂里面的生产设备，我原来所在的美国公司是他们的供货商，我知道。但是安利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之前有一段时间甚至超过了宝洁，这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会在中国的销售额那么高？就是因为中国很多人是私欲的盼望，不想学习，不想提升自己，又想发大财。包括现在有些我也提醒我们，有些基督徒做微商，我不是说微商都不好啊，有些微商是传销式的微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就在那里，哎呀好像一加入进去就要发大财了，将来我就怎么样子了，然后也不要求学历，也不要求经验，也不要求技能，总之我保证你发财。我问你如何？又不要学历，又不要经验，又不要技能，又不要学习，还不需要投入，然后你会发大财，怎么样？上帝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我再问，会不会？不会，这是假的，这是私欲。但是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总希望自己四两拨千斤，做一点点事情就能够发大财，就能够得到很多。不，这是私欲的盼望，不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注意私欲的盼望和福音的盼望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我们再讲，其实私欲的盼望和福音的盼望第二个不同在哪里呢？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让我们追求崇高的，阿们吧，让我们追求美好的。但是私欲的盼望其实都是让人追逐低俗的，让人满足杜甫。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我说有些基督徒真的福音的盼望已经失去了。你去看我们，包括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交通，包括网上或者是现实空间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交通，我很难受。我难受在哪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根本失去了福音的盼望，他所有的希望，他所有的追求就是钱，钱没有满，他没有达到他达到的目标，他就觉得没劲儿，生活没劲儿，根本没有福音的盼望。 我再问你，这种对钱的这种执着，不管是什么理由，说我家里欠债了也好，或者说我家里需要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钱。我问你，这种盼望是福音带来的盼望吗？不是，太低了，太低了。福音给你带来的福音是告诉你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保罗在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在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保罗在第三章那里讲说，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跟基督是藏在神里面的，你知道吗？你的身份是如此的尊贵，这是福音带来的盼望。我知道我身份如此的尊贵，所以我要认真过好每一天。我知道福音如此的宝贵，所以我在地上要殷勤的工作。我知道我要传福音给别人，我如果生活过得太糟糕，别人会不听我传的福音，所以我要过一个好的生活，是仅此而已啊。但是私欲的盼望带来的是什么呢？私欲的盼望让人追求的是钱，让人追求的是属地的东西，他不得到这些东西，他就百爪挠心，痛苦万分。其实福音就是我说的，有些基督徒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失去了起初的信心，失去了起初的盼望。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口袋里面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钱包了，他口袋里面的东西被换掉了，福音的那个美好的盼望被换掉了，换成了私欲的东西。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明白这些东西，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福音让我们去仰望上帝的恩典，仰望上帝的恩慈，仰望上帝给我们的供应，他的应许。然后私欲呢？私欲就是说你要抓这些，你要这些。所以你去看保罗很痛心的跟提摩太讲，他说谁啊？他说迪马，对吧？迪马是保罗的同工，不是只提过一次，在圣经里面，保罗书信里面不是只提过一次。迪马他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什么意思？迪马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迪马就是被私欲的盼望，被这世界上面东西抓走，然后他觉得这些东西比福音重要，这些东西比福音好，我要的是这些。我觉得上帝，你如果不给我这些，我就跟你发脾气。你福音那些怎么样，我不在乎了已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我就是觉得福音有点虚。你看，奇怪了吧，弟兄姊妹，到底福音虚还是这些虚啊？你今生哪怕我不讲，你是一个基督徒，上帝哪怕今生给你一百亿，其实这一百亿虚呢，还是福音应许的永生天国虚？我再问你，你没看到？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说当私欲的盼望占据你的心，当私欲从一个小虫子变成了一个大怪兽把你吃下去以后，你就黑白颠倒了，你就日夜颠倒了，你就把轻重颠倒了。宝贵的你当作不宝贵，不宝贵的你当作宝贵。今生的一切都是会过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今生的这一切其实才是虚的，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才讲说虚空的虚空。我们今生要过一个实在的生活，实在的日子，我们需要钱，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永恒意义的。当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在讲，连世上开公司做生意的人都懂这一点。一个人开公司，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这个公司的格调是很低的，档次很低的。一个人开公司是有事业追求，比仅仅想赚钱的人，他的公司格调要高。如果一个人开公司不仅仅是事业追求，是达到了更高的，比如说他会对一些这个有社会责任感又怎么样，这个公司又比那仅仅有事业追求的公司还要更高。你明白为什么基督徒的盼望是这么吸引人？我们第一次讲的说，我们的盼望甚至让人去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有盼望？我们就存温柔敬畏的心为基督做见证，是因为我们在福音里的盼望比所有这一切都高。但是私欲的盼望，那个虚假的盼望，让你说这些是虚的，钱才是实的，面包才是实的，要这些吧，不要那些吧。然后我们就，你就变成了一个像那个浪子离开他爸爸以后，甚至要跟猪争豆荚吃，是吧？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那个浪子离开他爸爸的时候，已经为以后埋下了伏笔，一定会是这样子，因为他的目标很低。你再去问你自己，我现在的盼望，我现在的追求到底是不是福音给我的，你就看你的追求到底是高还是低就知道。 你的追求如果仅仅是为了钱，或者说仅仅是为了所谓的事业，是很低的追求，这是私欲。你不要骗你自己，不，我有一千个理由，我有一万个理由，我们家需要钱或者怎么样，我说依然是私欲。你越是这样你越达不到。你应该看耶稣基督，像主耶稣讲的说，你看麻雀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你看野地里的花也没有建谷仓，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上帝让他容漂亮的时候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要漂亮。保罗，我们的主讲这些话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这些人说像麻雀一样不干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是让你抛去一切的后顾之忧，让你知道说你在上帝眼中是何等的尊贵，然后你要追求和你身份相称的生活，你就在地上做了天国的大事，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基督徒要不要用钱？要，但基督徒怎么看钱？基督徒怎么用钱？所以有神学家总结的这句是非常好的，他说什么，他说钱是个好仆人却一定是个坏主人，同意吧？钱是个好仆人却一定是个坏主人，你让钱做了你的主，你就糟糕了，你就有祸了。你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让钱，甚至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不单是钱，世上这些东西都要做你的仆人。谁是主？耶稣，我为耶稣，我要为耶稣而活，你明白吗？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甚至我再稍微插开讲多一点点，我们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在婚恋观上面甚至连世人都不如，有些基督徒对钱财的看重连非基督徒都不如。因为我跟这个倩文姊妹这次春节回广州的时候，我就很感慨，因为我们也有些亲戚朋友刚刚结婚生孩子怎么样子，我说这个是地域差异，我觉得不是地域差异，至少我们他有些亲戚朋友谈恋爱，他说他很注重这个人的人品，说这个女孩子或这个男孩子人品好不好。哎，我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不是讲我们教会的啊，你们不要乱猜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问我们这个关于婚恋的时候，他根本不考虑人品的问题，他不考虑这方面，他问的都是其他东西，然后我就心里很难受。为什么难受？我说因为你的目标太低了，这个是一般的要求啊，弟兄姊妹，是吧？这没钱不考虑了，哇！我说我在不信的人当中，我都没见过这样子的，你明白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私欲的那个虚假的盼望，把福音给你的真实的盼望给你替换掉了。所以你本来应该浑身发光的，你本来应该在你这里有天国的光透在你身上显出来的。我这个人本身是圣洁的，本身是追求敬虔的，我不是那种宗教化虚的不得了，我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但是我知道我该看重的是什么，我该看重的是什么，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去思考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说一个人如果被私欲吃掉，那么他的这种私欲的虚假的盼望就会让他追求那些低的东西，而且绕着他转。我说真的，就像我们家原来养过猫，我说像猫追线团一样，你们有没有见过猫追线团？就是我们原来还有，现在也没有了，原来我们有织毛衣，然后一个毛线团丢在地上，那猫追的啊，到处就追着毛线团走，然后根本什么都不顾。我说有些基督徒，当我们被私欲的虚假盼望抓的时候，也像那个猫一样跑得慌乱的不得了，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点意义都没有，做的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你要去思考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你再去看，我说福音的盼望和私欲的虚假盼望之间重大的区别第三个区别在哪里？福音的盼望让人谦卑温柔。福音是不是让我们很尊贵，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是，福音让我们非常的尊贵，但是福音让我们一方面有尊贵感的同时，另外一方面让我们为人谦卑柔和，阿们吧。但是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说，这些人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什么？无故的自高自大。当人是被私欲的虚假盼望抓住头，这人就非常的骄傲。我在讲，就是我们刚才我举的例子，有些甚至基督徒有些弟兄姊妹也会这样，他觉得邻村的或者是儿时的玩伴现在一年能赚10万，他觉得我凭什么赚不了呢？我当然我比他还聪明，我应该赚更多。甚至在弟兄姊妹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如果谁家发了财了，谁家买了车了，那边羡慕嫉妒恨的， 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是福音的盼望的话，你看到别人好，你会祝贺他，是不是？你会祝贺他。所以我说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买车的，我们有买车，然后那时候有弟兄姊妹跟我交通讲，他说梁弟兄，知道我买车以后，只有你和沙龙弟兄是表示祝贺的，其他人都不吭声。我不是说不吭声一定有问题啊，我不是说不吭声一定有问题，但是我说有些人是受不了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私欲的盼望让人无故的自高自大，他看自己甚高，觉得自己甚好，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然后觉得自己该得很多，所以他就觉得我这么高的人，我这么好的人，所以这种私欲的这种虚假盼望，就是让人整天觉得怀才不遇，整天觉得我大材小用。但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是让我们知道说，个人看别人怎么样，弟兄姊妹，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差，是吧？是不是福音是不是这样说？不是，福音是让我们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福音会让你看到弟兄姊妹高升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你会高兴欢喜喜乐，太好了，弟兄，看见你上帝的恩在你身上，我特别高兴，我得了激励，我知道上帝的恩也会在我身上，明年我超过你，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上帝会怎么带领我？我会努力，我会尽心，但是我是忠心的欣赏你，你明白吗？私欲的盼望不会的，私欲的盼望让人是无故的自高自大，所以就出现了羡慕嫉妒恨。在私欲的盼望里面来讲的话，其实一个人被私欲抓住的时候，他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是他的敌人，你明白吗？所有的人都是我的竞争对手。所以你看中国就有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农村城市都有，农村也有时候也有，这个两家邻居本来关系挺好的，结果这家呢说的盖房子了，是吧？一盖房子关系开始不好了，然后这家房子盖的比那家高，两家就可以拉长脸，甚至打架都有，你有没有见过？然后这边你盖了高了是吧，我再加高半层我高过你，你加高半层我再加高一层我高过你，为什么会这样？这些人是因为盼望把楼越盖越高，还是因为私欲？私欲。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子的？有啊，当你福音的盼望被拿掉以后，你被私欲的这些虚假盼望抓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无故自高自大的人，好争竞，好辩论。你有没有发现？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好辩论。我跟张军，我们有一个 QQ 群，我们在 QQ 群里面就见过有这样的人，明明他讲的都没道理，你给他讲的摆得很清楚他错了，然后他还要私下找你私聊也好或者怎么样子，没有别的目的，就一定要证明他是对的。那你证明不了他是对的，他胡搅蛮缠，要跟你中午不吃饭他要跟你辩两个小时，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无故的自高自大，这就是私欲抓住的人，你明白吗？私欲抓住人，他特别觉得哇，哎，突然有一个思想的闪光，我要分享给大家，分享完了以后不是闪光是鬼火，你给他指出来说不对，他就恼了，他就非给你吵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就是私欲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说福音带来的盼望和私欲带来的盼望大不一样。你要了解你自己，我现在的盼望到底是福音给我引导的还是私欲引导的，你看看你对别人的态度，你对别人的态度，你到底是我非得超过他不可，我非得怎么样，羡慕嫉妒恨呢，还是说我会欣赏，我会感恩，我会学习，我会进步，这是不一样的，真的大不一样。有些人说不，中国人为什么嫉妒，就是因为资源不够。不不不，不是，私欲的问题解决不了，你把全世界给他也没用，阿们吧。你把地球给了他，他还要月亮，你把月亮给了他还要太阳，你把太阳系给了他，他还要银河系，这没用的，填不满他的私欲的，是不是？他总之要做一件事情，把所有人都压倒，所以最后一定恨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万人之上嘛，对不对？耶稣是完人典范嘛，你明白吗？不行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讲另外一个，我再讲一点，福音带来的盼望和私欲的虚假盼望的第四个不同在哪里呢？就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盼望对人有医治的能力，而私欲的这种虚假盼望是刺透你的心，是让你撕裂的。 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问你自己，你现在是什么盼望？你现在光景如何？你心是如同撕裂的，心乱如麻呢？还是你的心原来有软弱，有艰难，或者现在也有挑战，有艰难，但是我被福音所医治，我有平静安稳，这是不一样的。我是讲盼望啊，你不要发挥太远。我是讲盼望，你说我是有盼望，但是我的心整天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着急万分，焦虑，哎呀急啊，哎呀我就咋呀，这就说明是私欲。我就举圣经上面，我读经文给大家听，一个例子是贪欲。保罗跟这个提摩太讲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还有一节经文是旧约里面讲的，说被淫欲，就是淫乱的欲望所引导的少年人，引诱的少年人说，只等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己丧命。你看到没有，就是这里面圣经把这些人形容，就是当他们被私欲抓住的时候，他的心被撕裂，他的心被撕裂。真的弟兄姊妹，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稍微扩大一点点讲，你要知道你现在到底是被福音所引导，还是被私欲抓住，看你的心。比如说你正在谈恋爱，谈恋爱当然会有一些患得患失，但你的心到底是被撕裂呢，是那种好像愁苦把自己都刺透了呢，然后还是说我有平静安稳，这不一样的，是不是？你在钱财上面，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基督徒要不要用钱呢？你不要作假嘛，你说我们基督徒不用钱了，只靠耶稣，那不可能，你今天坐公交都得用钱，阿门吧。但是你得问你自己，我对钱是什么态度？这个钱我希望有更多的钱，这本身单讲这个不能说它有什么问题，但有没有把我的心刺透？有没有很多的愁苦把我的心刺透？是不是我有没有这些？你去思想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想，我说有没有福音大不一样的，你去看福音的盼望和私欲的盼望不一样的。私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让人刺透，但福音呢，福音是医治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你现在所有的虽然很少，但是上帝是眷顾你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的，你看麻雀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所需要的你们还没祷告，天父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不是？你说我看那门徒也有软弱，对，门徒也有软弱，但是他们软弱的时候是从属灵生命的角度来讲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那是不正常的，你不要把这些当作是合情合理，我就应该是讲，我就应该是发愁，不不不，不是的。你特别讲到盼望的时候，你到底是私欲的盼望呢，还是福音里的盼望，在这一点上面也体现出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去小心的私欲的盼望还是福音的盼望，那么你要去看，你要去对照。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小心的第三个虚假的盼望是靠律法规条的这种虚假盼望。大家还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再来读，我们读二十二十一一直到二十三节吧，好，二十到二十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是在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面是毫无功效。好，我们来看这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特别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二十三节，这里面讲的说这些人定了很多的规条，但是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面是毫无功效。我说什么意思？我们讲到盼望的时候，前面讲私欲的盼望经常是假冒那种积极面，盼望你要盼望好的嘛，你要有追求嘛，对不对？你要有成长嘛。但是当我们有盼望有追求的时候，其实常常还面对另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软弱？你有没有问题？你有没有一些事情解决不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事情是因为你的缺乏、你的问题导致事情做不成的，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说 这个时候私欲的盼望是对福音盼望那个积极面的假冒赝品，而这里面讲的说律法规条制定人的规条是消极面的假冒。什么意思呢？就是确实我们得承认，我刚才讲了，我们要成长，你需不需要把你的一些问题解决掉？需要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英语老师，你的英语要越教越好，你要不要提升你的英语能力啊？然后你发现我原来英语啊，其实文字这些很好，但是口语差，那么你要不要提升你的口语啊？你就提升你的口语，然后你在英语教学这方面就更进一步了，对不对？这个叫做往上提。但是我们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举个例子让大家知道，这里面来说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不好，有很多我们似乎能拿到拿不到的东西，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情欲，我们里面有过犯。那么怎么解决情欲过犯的问题？这个时候有了我们说的律法规条的虚假盼望。就是有些人说，不，我们制定一些规条，制定多少条的军规，咱照着这个规条去做，就把问题给解决了，然后我们就提升了。保罗在这里讲说，不，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所欺骗，其实你把这些规条给造出来的话，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真的，弟兄姊妹，我再问你说什么什么不良心，我不认为啊，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定了规矩，比如说早晨6点钟起来或者怎么样，以后就是不一样。好，你忽略了一件事情，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其实一切问题的克服，我们软弱的克服，到底是靠规条还是靠恩典？其实是靠恩典。弟兄姊妹，当你以为说制定了很多的规条就能把问题解决的时候，你就开始掉入网络，你的规条会越制定越多，就是我们说的你想去靠规条或者说你想去靠律法来去解决你自己的缺陷，你自己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是一个虚假的盼望。你以为说，哎呀，我只要照着这些做到了，然后我这个人就完美了。不，你需要的是恩典，你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的恩典不是这样去说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保罗讲的，说你要注意，你们的一切的问题，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一切的过犯，都是被钉在哪里了？弟兄姊妹，钉在十字架上面。一切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钉在哪里了？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问题，又有很多的仇敌，但是这些仇敌谁打败的？耶稣基督打败的。你明白吗？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晓得一件事情，福音给我们的盼望和这种想靠着规条想靠着律法得到盼望，它就截然不同。福音其实告诉我们正好跟这些讲的相反，这些就告诉你说，你制定了多少多条条的规矩，你们就能够提升，就能够进步。不，福音说没有，你把这些拿掉，你是靠恩典的，你是靠上帝的恩典的。你以为制定了这些规条来捆绑自己就能够克制情欲吗？能不能？不是。你以为捆绑自己就能够把你的邪情私欲给克制掉，你搞错了。其实你要胜过你里面的邪情私欲，恰恰靠的是福音给你自由。你没注意我在讲这里面保罗在讲的邪情私欲，对不对？讲的情欲，我们都以为说，哎呀，我这个情欲太厉害，我得给自己制定规矩，让我自己不犯规。甚至像有一些急了，教会历史上也有啊，有些急了为了抵制这个性欲的问题把自己都阉了，有用没？弟兄姊妹，有用没有啊？你说他阉了当然有用，有用吗？没用的，没用的。天主教那些神父不结婚，但是天主教的神父，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统计，这个是真实的事情，一个统计，一个这个精神病理专家研究的结果，天主教的神父当中有6%的神父会有娈童。就什么意思？就是性侵犯小孩子，6%，比例高不高啊？不得了啊，正常人当中没有这么高比例的。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比例这么高？为什么他们比例这么高？我们正常人是不是100个人当中就会有6个娈童的？会不会？绝没有这么高。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制定了一大堆修道院的规条，制定了一大堆神父的规条，以为照着这些规条，我们不结婚，我们不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特别在这方面得胜。得胜不得胜？不得胜，大大失败。所以 你要胜过情欲，你要胜过邪情私欲，你恰恰需要的是上帝的福音使人得自由。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反对福音。福音主耶稣讲的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怎么样，你们就真自由了。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怎么样，就得以自由。所以在这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说要对付情欲就得捆绑，所以你福音居然给人自由，这不是让人犯罪吗？所以他怎么会不反对福音？但是一个人真正胜过情欲，其实恰恰是在福音里面得自由。他在福音里面得自由，他知道我罪得赦免，我知道我已经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尊贵的人，我已经成为神的王子，我上帝给我该享受的生活我要去享受，我该结婚就去结婚，我该吃饭我就去吃饭，该赚钱我就去赚钱。好了，他反而这些方面，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这个人里面上帝给的欲望像黄河一样，我不是把它堵住，你堵住你就等着它决堤吧，你就等着它把一切都冲垮吧，不，我是把它引导。而福音的盼望把我们的这些人里面这些强烈的欲望、强烈的冲动引导到哪里去啊？引导到那些有益于我们的、有益于世人的、有益于社会的那个方面去。这个时候欲望才真正的得胜了。所以得胜欲望的方法不是阉割掉，得胜欲望的方法不是切割掉，得胜欲望的方法不是捆绑，得胜欲望的方法恰恰是福音的自由，是福音的自由，是福音的赦免，是福音给你带来的盼望，引导你，让你不做欲望的奴仆。恰恰是福音把我们刚才讲的说，你这个人好像私欲像一个怪兽一样要把你吞掉了，你以为说我制定一些规条我就能够胜过私欲这个怪兽，不可能，是福音把你从怪兽的嘴里面把你再拉出来，让你改变得不一样，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得胜这一切，像保罗讲的说，我们要记得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这才是得胜。但是这个道理按着人堕落理性能接受吗？我再讲，按照人的理性能接受吗？接受不了。要控制情欲啊，要对付情欲就应该捆啊，就应该绑啊。但是福音做法正好相反，福音不是让你去纵欲，福音是给你自由，福音是让你知道你自由，因为上帝深深的晓得这些。所以这些你真正去看，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被更高的福音的盼望所吸引的时候，而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情欲的这些，特别是邪情私欲的这些引诱，我们就得胜了。但是你想靠律法规条，你想制定这些来得胜，不可能。对你自己是这样子，对你的孩子也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如果你对你的孩子，我们当中当然有些弟兄姊妹还没结婚，你结婚了有自己的孩子你就知道了。我不是说你不要给孩子制定规则，你要给他制定规则，你没规则的话，你孩子穿着鞋在床上乱跑，你们家乱套，你说梁英我听你倒听懂了，我给我孩子绝不制定规则，他想干啥就干啥啊，那屎尿都拉桌子上也行，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行。但是你必须知道，使他能够提升，使他能够更新的是规条还是恩典啊？但是这一点我们要领受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难，你需要福音，你需要去从福音去思考。当我们明白了，当我们越来越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过了一个和世人迥然不同的生活，因为我有属天的盼望，这样子我的盼望是至高的，然后我不被私欲的这种虚假的盼望拿住，我也不被规条、律法规条的虚假的盼望给欺骗，我也不被人间的理学小学所欺骗，而是福音给我带来的盼望。这个盼望在像道成肉身的福音，在像软弱人就做软弱人的福音所教导我那样子脚踏实地去实践出来。这个时候你过一个盼望的生活，踏实的生活，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光是盐，是一个很奥妙的存在。就像有些人说，圣徒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圣徒本身身上就有反合性，又有属天的性情，又在地上如此踏实，怎么回事呢？福音做到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明白，然后真正要把福音的盼望牢牢持守住，不要被这些虚假的盼望，不要被这些假的东西把我们福音的盼望给代替掉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为罪人死的主。
我们凡仰望你，凡依靠你的，真是有福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在福音里面真实的盼望，特别让我们不要落在私欲的那种虚假的盼望里面，让我们不要自视过高，让我们不要争竞，让我们不要嫉妒。特别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也不要落在这种律法规条的虚假盼望里面，就是以为照着规条去行就能过得胜的生活。不是的，主，我们需要的是你福音的恩典。也特别祈求主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胜过人间的这些理学小学的这些虚妄，乃是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依靠，我们的盼望乃是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里复活。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福音的根基上面我们去扎根建造，让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是坚定的，是属天的。求主神怜悯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